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。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啊，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一节，翻到了之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。我来读单数节，大家来读双数节，好吧？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。彼得说：“亚纳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”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，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约过了三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，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”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来充满这里，愿你的圣灵来掌管这里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也愿你的圣灵特别来高抹你的仆人。主啊，真的是来高抹孩子的口。主啊，让孩子口中所出的话语都是蒙你所喜悦的，让孩子也靠着你的圣灵来放胆传讲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是使徒行传的五章一到十一节，我们的题目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，那个英文题目是 To whom God struck dead， 就是两个被上帝所击打致死的人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大纲是这样，我们首先我们会回顾一下故事的上下文，然后第二点我们会讲亚纳尼亚他的问题是什么，然后第三点我们会讲撒菲拉作为一个太太他的问题是什么，最后我们会讲教会的圣洁啊，教会的圣洁啊，前面这里有空，对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说这段经文发生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，就是当彼得和约翰他们去圣殿祷告，然后被祭司长被官长被抓起来审问之后又恐吓他们，然后把他们释放。所以彼得和约翰回到这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，然后在那就是我们上次讲的，在那里他们一起来聚会一起来祷告然后也来传讲神的话语，来做见证。然后之后就有圣灵充满，我们看到有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之后，然后弟兄姐妹有一个结果，然后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就发，他们的生命发生一个改变，就是他们就开始飞翔他们的东西，这是个舍己。当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就没有人就是把自己放在那个中心，人就不再是 self-centered 的，人不再是自我为中心，人都会把自己放下。所以没有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，那个东西是我的。所以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把他的东西拿出来，把他的田产，把他的房产卖掉，然后把这个嫁银拿出来。那我们都特别提到当中有一个人叫巴拿巴。我们也知道这个巴拿巴是谁，他是以使徒保罗的 mentor， 是他的导师，也是他的同工那个巴拿巴就把他的田产卖掉，把这个嫁衣放到使徒的面前，让使徒来分配，完全的交托在使徒面前，来使徒来分配。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大家看到巴拿巴的这样的一个举动，看到巴拿巴的作为，很多我们可以想象，我们可以把我们当时放在当时的那个聚会当中，我们如果是当时的一个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就是看到巴拿巴的这样的举动，我们心里面对巴拿巴都有很多的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说羡慕，我们也很多来能够尊重，对不对？ 他能够把他的东西，把他田产全部卖掉，把这个价银完全的放在使徒的面前，来供使徒来分配。所以我们一定很羡慕他，我们一定很尊重他，所以我们要为他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所以当时的弟兄姐妹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，有这样一个回应。然后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，就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说，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面，一种 context 下面发生的。然后在这里，在这当中有一对夫妻，这对夫妻那个丈夫叫亚纳尼亚，那太太叫撒菲拉。然后他们看到这个事情之后，他们看到巴拿巴所做的事情，弟兄姐妹对巴拿巴的称赞，对他的尊重，所以他们也想有这样的称赞，也想有这样的尊重啊，所以他们也就效法巴拿巴的举动，所以他们也把他们的田产卖掉。他卖了田产之后呢，这个丈夫和妻子就商量，但是他们又把这个东西要田产卖掉之后，要把这个价钱全部拿出去，他们又不心里又不甘愿，心里又不情愿，所以这个时候丈夫和妻子就商量，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田产留下几份，我们把其余的七份或者八份拿出来交给使徒，说这是我们全部的价银，我们全部的田产。我要不要这样做？然后他们一起商量的时候，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一个协议，一个就是说他们就决定把这个价银留下几份，然后把其余的拿出来交给使徒。所以一个方面他们又想在这个弟兄姐妹的面前能够得到称赞，得到尊重，但另一个方面又想留一些价银留一些这些银子在自己的身边。所以当这个亚拿尼亚把这个价银拿出去的时候，彼得就为他说，彼得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不一定被圣灵感动的，那要不是被圣灵感动，彼得怎么会知道亚拿尼亚没有把这个价银全部拿出来呢？所以彼得就为他说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为什么你欺哄圣灵呢？说你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，你的田产还没卖的时候，那不是你的吗？说你有这个权利，你可以卖，你也可以不卖，那你既然卖了，这所得的价银也不是你的吗？所以你有这个权利，你可以来主张，你是不是把这个价银奉献出来？你是奉献一份、奉献两份，还是奉献七份、八份？这时候都是你的权利，都是你的自由，但是你现在做了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把这个田产卖了，得到价银，其中一部分留下来，然后把其余的拿出来说，这是我得到全部的价银。你这不是欺哄圣灵吗？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？为什么你把这个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了几份呢？所以彼得就说，你是欺哄神，你不是欺哄人，你不是在欺哄我，你不是欺哄这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你是欺哄神。所以亚纳尼亚听到这个话之后就断气了，然后周围的人就把他抬出去，把他埋葬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，觉得上帝太严厉了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有一个 shock， 我就觉得上帝为什么这么严厉，为什么对人要求这么严格，要把全部的东西拿出来，你不把全部的东西拿出来以后就被击杀了，就像亚拿尼亚和这个撒菲拉，他没有把全部的价银拿出来就被击杀了。所以我在想，为什么上帝会这样？然后所以心里面有个恐惧，心里面会产生一个恐惧。所以看到这段经文之后，我想有两种反应，一种反应就是说心里面产生一个恐惧，然后就说上帝既然这么严格，那我信还不如不信，对不对？我不信，我还能好好的活着，还能活几十年。但我如果信的话，然后上帝就把我击杀了，所以我宁愿不信。所以看到这段经文以后，然后就选择一个逃避，就 fight back， 就是说我不信。既然这么严格，那我不信好了，那这是第一种反应。那还有一种反应就是说，看到这段经文以后，然后说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？我真的不明白到底在讲什么，所以就算了，我就不去想他，我就当做他在圣经里面不存在，所以我还是照样去信我的，但是我就当做这段经文不是圣经里面的经文，在圣经里面不存在，所以我照样去信我的。 那么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是这段经文确实是比较难解，为什么上帝在这里会这么严格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的关注点是在什么？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和我一样，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让我们 shock 的时候，是我们是觉得这个亚拿尼亚他的问题是没有把东西完全奉献出来，没有把东西完全献出来，上帝才击杀他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印象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中有多少人给我是一样的，有这样的印象，可以举手，好吧？我看一下，还不少。OK。那说明这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之后第一个印象就是说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被击杀，是因为他们把东西完全献出来，没有完全奉献被击杀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也是这样，所以我心里面就产一个恐惧，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这么严格呢？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，你看彼得所说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被击杀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嫁衣完全的奉献出来，完全的献出来，而是因为什么呢？而是因为他们撒谎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撒谎了，而且这个撒谎不是欺骗人，也不是欺骗周围的弟兄姐妹，当然是欺骗周围的弟兄姐妹了，对不对？他把嫁衣拿出来，然后说这是我的所卖的全部的嫁衣，那当然是欺骗弟兄姐妹，也是欺骗使徒彼得，对不对？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是欺哄神，欺哄圣灵。所以你看彼得说的话就知道了。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，你的田产还没卖的时候，那不是你的吗？那你有这个权利，你可以卖，你可以不卖，你不卖也是 OK 的，并不是说你不卖你不奉献然后神就击杀你，不是这样的，那是 OK 的。但如果你卖了，你得到的这些，你如果把这个田产卖了，你得了30万，那这30万你可以自由的去分配，你可以留下来20万，你把10万奉献出来，你可以留下25万，你把5万奉献出来，那也是 OK 的，没问题。但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说你留下了5万，然后你说我就卖了这个25万。所以我把这20万全部拿出来放在你这里了，放在彼得面前了。所以问题在这里，所以问题在于他们是在欺骗。他们为什么欺骗呢？我们想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为什么欺骗呢？你就想这件事情之后，你就想他们为什么要去欺骗这个事情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到巴拿巴被人尊重，巴拿巴被人赞美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也想要这样的尊重，也想要这样的面子，也想弟兄姐妹说，哇，你多属灵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的生命是多好啊，你多么爱神啊，多么爱弟兄姐妹啊。所以他们也想要这样的东西。所以他们在这里，他们是来，我们说的是 people pleasing, 对不对？ people pleasing, 什么叫 people pleasing?讨人的喜悦，讨人的喜悦。所以他们为了讨人的喜悦，结果就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在神面前撒谎，在弟兄姐妹面前撒谎，在使徒面前撒谎，也在神面前撒谎。所以当他们把这个嫁衣拿到使徒面前的时候，拿到彼得面前的时候，他说这是我所卖田产的所有的嫁衣，全部的嫁衣。那彼得就说，撒旦为什么充满了你的心？撒旦为什么充满了你的心？你心里怎么起了这样的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你是在欺哄神。彼得为什么在说你在是欺哄神呢？彼得为什么说你在这里你不是欺哄人，你不是欺哄我彼得，你也不是欺哄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在欺哄神。彼得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如果当我们看到这边经文的背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前面一段在第四章的后半节，我们刚刚讲到，就是当他们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敬拜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圣灵来充满他们，圣灵充满他们，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圣灵充满他们。所以当你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撒谎， 他们在彼得面前撒谎，在使徒面前撒谎。所以当圣灵这个神的恩典，圣灵充满，神极大的恩典浇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但是他们却撒谎，他们在彼得面前却把这个嫁衣拿到彼得面前说，这是我全部的嫁衣，拿到使徒面前说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说，你们是欺哄神，你们是欺哄圣灵。所以我们在后面看到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，就断了气，然后有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，把他抬出去，把他埋葬了。所以我们想到这句话，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的，我觉得马太福音的十二章，马可福音的应该是第三章，就是有一件事情都记载同样一件事情，就是当耶稣有一个人是又聋又瞎的，他不是被鬼附了，耶稣就把他的鬼赶出去，把从他的身上赶出去，从他身上赶出去之后，然后周围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了，就说什么呢？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，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，他是靠着大鬼把小鬼赶出去，他是靠着鬼王把小鬼赶出去。那这件事情，当听到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么说的时候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有没有人记得？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被赦免，但是除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但是亵渎圣灵的，唯独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。然后紧接着在下一节经文里面，耶稣又说，他说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被赦免，但是干犯圣灵的永生永世在今世来世都永不得赦免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对比，然后第一个对比是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，你说一切的罪一切的亵渎的话，杀人放火烧杀抢掠奸淫掳掠无所不作，一切的罪都可以被赦免，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是不得赦免的，这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干犯圣灵。所以一切的罪和这个干犯圣灵，和干犯圣灵做一个对比。然后在第二节里面就把这个干犯人子，就是你如果干犯人子的话还可以被赦免，但是如果你亵渎圣灵的话是不得被赦免的。所以把干犯人子和干犯圣灵做一个对比。那耶稣说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的话始终是我们的一个难点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干犯圣灵的罪？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？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、干犯圣灵的罪不能够被赦免？那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，就是说什么叫干犯圣灵、亵渎圣灵的罪？就是当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，然后把这个鬼赶出去之后，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，所以他把圣灵的工作污蔑成是鬼王的工作，把圣灵的工作污亵渎成说成是撒旦的工作，是魔鬼的工作，所以这个叫亵渎圣灵，这个叫干犯圣灵，就是把圣灵的工作说成是撒旦的工作、魔鬼的工作，就是来抵挡圣灵，不接受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来抵挡圣灵的工作，反而是来污蔑、来亵渎，说这是撒旦的工作，这是魔鬼的工作，所以这个叫干犯圣灵，叫亵渎圣灵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就是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这个罪是不是干犯圣灵的罪？是不是亵渎圣灵的罪？是不是抵挡圣灵的罪？我们会发现是的。所以当前面讲到，当圣灵充满他们，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，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。他们也想得到人的称赞，也想得到弟兄姐妹说，哇，你生命真好，你真属灵，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撒谎，来欺骗圣灵，来欺哄圣灵，好像他们可以瞒过圣灵一样，所以他们抵挡圣灵的工作。那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充满他们，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所结的果子就是要舍己，要把自己放下，要舍己，结果他们抵挡圣灵的工作，他们不是要舍己，反而是要得人的荣耀，要在人当中要得这个荣耀，要得人的尊重。 所以这是抵挡圣灵的工作。为什么说抵挡圣灵工作、亵渎圣灵的工作不得赦免呢？这里我们就要看到，在圣灵在这个救恩当中，在圣灵在救恩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。我们知道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，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他们在救恩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圣父是计划这个救恩，是个 plan 这个 salvation， 计划这个救恩。但圣子是来成全这个救恩，是 complete 来成全这个救恩，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被当作赎罪祭被献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成全了这个救恩。那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？圣灵所做的工作是实行这个救恩，是把这个救恩实行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在上次讲到，我们上次和李长老也提到这个，我们在有就是 Richard Garfield， 他有一个很 wonderful 一个非常 excellent 的一个框架，他就把圣经里面的东西分成一个救赎历史性的东西，然后和一个就是说救恩次序的东西。救赎历史的东西就是说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，就是不可重复的，像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像圣灵在五旬节降临，这是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，不可重复的，是 unique 的。但是救恩次序是什么呢？救恩次序就是说，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完成了神与人所立的这个约，所以他得到了那个约中的祝福，得到了约中的义，所有约中的祝福和所有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都沉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但救恩不是到这里就完了，如果救恩到这里的话，给我们就没有益处了。那个救恩所有的祝福和恩典在耶稣的身上，不是在我们的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解决下面这一步，就是这个救恩这个祝福怎样从耶稣的身上来到我们的身上，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。所以这就是救恩次序的问题。我们说 Ordo Salutis， Salutis 就是要圣灵要把这个积存在耶稣身上的恩典，耶稣基督身上的祝福，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恩典，圣灵要把它施行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所以这个事情是怎么施行的？所以这个事情是怎么施行的？所以加尔维在这里说，就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流出来一个，它是一个 a twofold grace。所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流出来一个恩典，这个恩典有两重，所以它是一个恩典，但这个恩典有两重。那么第一重是什么？第一重就是因着我们的信心，就是因信称义。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。所以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之后，我耶稣的义就归在我们的身上，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联合归在我们的身上，这叫因信称义。那么第二重是什么？第二种是成圣，是当我们也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，耶稣的生命就留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就不断的圣化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成圣的生命，成圣的生命。所以这个 a twofold grace， 我们知道在这样两重的恩典，在这样一个恩典，你一个两重的恩典当中，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圣灵的角色是什么？因信称义需不需要圣灵的工作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需要圣灵的工作？我们是因什么称义？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我们称义是因信称义。那个信心从哪里来呢？信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是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信心。所以借着这个信心才成为一个信心，成为一个纽带，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。所以这是因信称义。所以信心的产生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是这个信心产生的 efficient cause。 那同样成圣需不需要圣灵的工作？需要圣灵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成圣是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但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住在我们的里面？是以圣灵，你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就看到，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说圣灵来圣化我们，通过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， 说最终达到神召我的目的，神召我的目的是什么？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救恩的目的是什么？救恩的目的是什么？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什么？荣耀神。对，很对。在宗教改革之后，然后到16世纪的后半期，17世纪初期，然后就兴起那个宗教改革的学院派，叫 Scholastic Reformed Scholastics。那这个宗教改革的学院派在当时，他们在讨论，按照就是说，在中世纪的时候，中世纪受亚里士多的影响，他们讨论就是说讨论四种不同的因，四种不同的 cause。那么这四种不同的因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个因就叫有效因，有效因，有效因是什么呢？那么第一个因是有效因，那第二个因叫什么？第二个叫那个工具因，或者叫方式因、方法因，就 instrument cause。那第三个因叫 material cause， 就是物质因，这个材料因。那第四因叫 final cause， 叫目的因。所以在宗教改革这个学院派的，他们讨论这个目的因，就是救恩的目的因是什么，这个 final cause 是什么。他们就讨论到，就是救恩的目的因有两层，第一层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，是终极的目的。但是还有一层是什么？还有一层就是说，在生命记里面说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所以神的救恩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，使我们完全成圣，被圣化。所以你们要圣洁，这是我们在后面会，我们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后面不断的强调因信称义，但是忽略了这一点，这一点有所忽略，就是说神召我们的最终的目的 final cause 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。那么在这个要达到这个 final cause， 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那个 efficient 的 cause 是什么？有效因是什么？有效因是什么？圣灵。对，有效因是圣灵，有效因是神。我们可以有效因是上帝，但如果更进一步的说，有效因是圣灵。是以为是圣灵使我们产生信心，是我们因信称义，是圣灵在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它是个有效因，是 efficient cause。 那用一个比方来比喻这四个因啊，就是假如我是一个雕刻家，我要雕刻一个雕像，我要雕刻那个就是断臂的维纳斯，对吗？ Venus， 我要雕刻那个断臂的维纳斯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谁是有效因？我是有效因，对不对？我是个雕刻家，我是有效因。但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材料因是什么？材料因就是那个大理石，那个石头，对不对？那个方法因是什么？工具因是什么？ instrument cause 是什么？就是我手中那个凿子，对吗？那么这个过程当中，那个目的因是什么？ final cause 是什么？ final cause 就是我头脑当中我要雕刻出那个维纳斯那个形象，维纳斯那个形象。所以当我脑子当中有这样的形象，我在这个每一次雕刻的时候，我这边要不要雕，那边要不要雕，我都是按照那个脑子当中的形象来决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在我们的救恩的过程当中，那个 final 的 cause 就是说你们要成为圣洁，所以这是那个 final cause， 那个目的因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生活当中每一点每一滴，我们每一的生活当中，其实都是要有那个 final cause 来决定的。就像你雕刻一样，你不能随便去雕，对不对？你随便雕了，那就不，最后就成，就不是那个维纳斯，断臂的维纳斯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最终的目的因是我们要成为圣洁。那这个有效因是圣灵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的角色。所以圣灵的角色很重要，这就是为什么说这干犯圣灵的和亵渎圣灵的是永远不得赦免。是永远不得赦免。那为什么说亵渎圣灵的永远不得赦免？就我想起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都是几家在一起，我上次也提到我们是几家在一起，一起来割麦子啊，一起来比方说种庄稼， 然后那个时候小孩子，小孩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就和大人在一起在田地里面工作，然后稍微小一点的孩子呢就负责就是中午的时候送饭来送水，就是往田地里面送饭送水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历，可以让我看看。还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，卡里也有啊，九零后也有啊。OK， 这对，就当时的话，比方说，我当时在田地里面工作，我一个堂弟，那中午的时候，爷爷奶奶把饭菜烧好了之后，让我的堂弟把这个饭菜、把这个水送到这个田地里面，送到地里面，我们要吃饭要喝水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和我这个堂弟有点矛盾，有点冲突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送的饭我不要吃，你送的水我不要喝。那结果会怎么样？结果你就自己饿着呗，对吧？跟你堂弟有什么关系？今天圣灵就是这个角色，知道吗？圣灵就是这个角色。说圣灵把这个恩典也施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你说我要抵挡圣灵的工作，说圣灵所要的我要抵挡他，我不要。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什么样子？所以你就永不得救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干犯是你的永不得救，永不得赦免。但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，我们在想，哇，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不得赦免啊？我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可能99%的人都不得赦免。那么，所以在这里的话，到底抵挡圣灵和亵渎圣灵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所以有解经家说，他是这里指的是那个持续的抵挡圣灵的工作，持续的压制圣灵来消灭圣灵的工作，持续的抵挡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当你持续的抵挡圣灵的工作的时候，那个救恩就没有办法施行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，你的罪就没有办法被赦免。所以我是比较同意这种观点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是这样的，就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包括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都会有这样的 case， 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会抵挡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会不说服圣灵的感动。但并不是说这样的话，如果是并不是说每一个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得赦免，不是这样的，而说你持续的抵挡圣灵的感动。但这里的话，今天就是在对我们在座的有些还有没有信主的慕道友，没有信主的朋友，对你来说，我要告诉你，就是说，当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的时候，我劝你，在主里面，我劝你不要抵挡，因为你不知道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几次，这是神的大能，这是神的主权。有些人圣灵可能在他身上工作100次、1000次，但有些人圣灵可能在他身上工作2次、1次，一生当中就一次，但有些人一生当中一次都没有。所以这是神的主权。所以当今天圣灵你还没有信主，当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这样感动的时候，你不要抵挡圣灵的工作，因为这有可能是你一生当中仅有的一次机会。所以如果你抵挡圣灵工作的话，你拒绝圣灵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施行在你身上的话，所以最后倒霉的不是圣灵，倒霉的是你自己。我不要吃，我不要喝，没关系，那你就饿着吧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但是对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也盼望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不会离开我们，但是我盼望我们不要抵挡圣灵，不要消灭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要尽量说服我们心中圣灵的感动去做。所以这是亚拿尼亚的问题，他的问题是他抵挡圣灵来亵渎圣灵欺哄圣灵。那撒菲拉的问题是什么？撒菲拉和亚拿尼亚是一样的问题。所以过了3个小时之后，撒菲拉进来了，她不知道她的丈夫亚拿尼亚已经死了，已经被抬出去，已经被埋葬了。所以当彼得问她的时候，彼得问她说，就是你卖的田地的价钱就这些吗？撒菲拉说，我就是这些。那彼得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圣灵呢？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，他们要把你抬出去，要同样埋葬。所以撒菲拉就立即扑倒，然后断了气就死了。那我们知道撒菲拉和亚拿尼亚一起同心合意的 来欺骗圣灵。我知道今天同心合意很难哦，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同心合意的来欺哄圣灵。说夫妻圣灵告圣经告诉我们，夫妻本是一体，夫妻本是一体，所以夫妻很容易同心合意的，而且很容易同心合意的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再想一个妻子的角色是什么，我要思考一个问题，妻子的角色是什么，这个女人的角色是什么。那有些弟兄姐有些姐妹会问我，为什么圣经里面提到的都是男人，如果是男人和女人都是平等的，在神面前是平等的，为什么圣经里面提到的都是男人，很少提到女人呢？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你看有几个女人，对吧？夏娃，然后还有谁啊？妓女啊，我们知道撒莱，对吗？撒莱、利百加、妓女拉合、路德，还有玛利亚、底波拉、雅意，是吧？反正不多，你跟男的比的就相差很多。那为什么？那神造男造女难道不平等吗？我相信神造男造女是平等的，但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那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被造的世界就有他的三位一体上帝的那个痕迹，那个 mark 在那里。说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他们是同等同荣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同等同荣的。但是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，耶稣说我不按我自己的意思来行，我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但是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说我来要差遣圣灵保惠师到你们当中。当圣灵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，他要使你们想起什么？我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还是有一个次序。那如果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如果是同等的，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次序呢？好像圣父比圣子高一级，圣子又比圣灵高一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本质上面他们是同等的，在 ontological 上面他们是同等的，但是在功用上面，在角色上面是不一样的。在角色上面，圣父计划救恩，然后圣子成全救恩，圣灵来施行救恩。然后在角色上面是圣子说服圣父的，然后圣子圣父一起差遣圣灵，在角色上是不一样的。说男女也是这样，他们在同质，在本质上是平等的，神造男造女是平等的，但是在角色上是不一样的。男的在家庭当中，神呼召男的来做头，在家庭当中是个 leader 的角色。所以你在圣经上会看到，就看到为什么都是男的，因为男神呼召男的来做头，来做这个 leader 的角色。女的是什么角色？女的是 hyper 的角色。什么叫 hyper？这个 leader 的角色，这是圣经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叫代表性原则。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说那个罪不单是临到亚当，而且是临到他所有的后裔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代表所有的人类，他所有的后裔在神面前犯罪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日本战败的时候，那个日本首相在那个合约上签字的时候，是代表整个日本国家在来投降的。所以那个日本首相是代表日本这个国家的，所以你那签字的时候，你不可能随便抓一个日本国民在那上面签字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也是这样，所以这就你在为什么在圣经上看到都，所以男的出现的很多，因为男的是代表这个家庭的，他是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呼召，他是这个家的头，他是代表这个家的。那女的是 helper。女的是帮助者，帮助者是什么？我看到有些牧师解释是帮助者，那有些牧师可能为了提倡这个女性的权利，那这个是动机很好，也可能是怕老婆。那解释个帮助者，说什么是帮助者？强壮的才去帮助那个弱者的，对，是不是啊？这帮助者一定比那个弱者强。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去 Goodwill 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张桌子，很大的桌子，很漂亮。然后那个桌子加八个凳子卖130块钱，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下来，一个大的餐桌买下来。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搬回去，为什么？那个桌子的面，那个面是这么厚的玻璃，是一寸的玻璃，然后大概那个尺寸是那个称那个大小是超过那个4×6尺的， 比四乘六尺还大，可以坐14个人，围着桌子可以坐14个人，那么大的一张玻璃，这么厚的一张玻璃，很重。然后在 Goodwill 那边他们很好，他们我去 Home Depot 租了卡车，他们来了很多人把我放到那个卡车上面，但是他们不可能再跟着我到家里把它卸下来，对吗？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就叫圆圆来帮忙，我叫小涛来帮忙，所以就抓他们来帮忙。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大的劲，然后是用了大概好几个小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把那个桌子搬进去，把它塞得 up 好。那我会在这件事情当中谁是帮助者？我是帮助者吗？我不是，我看大家有摇头，我不是那个 hyper。 为什么我不是 hyper？ 难道我不是比圆圆强壮吗？我不是比小刀更强壮一点吗？为什么我不是那个 hyper？ 所以你就知道 hyper 到底是怎么定义的了。在这个事情当中很明显圆圆和小刀是 hyper， 对不对？因为那是我要搬东西，那是我要买桌子，对吧？那是我要把这个桌子放在那里，他们过来帮忙的。所以男的在神的面前领受那个呼召，所以神呼召女的来帮助他来完成神给男的的使命。所以这叫 hyper。 hyper 不是说强壮的问题。那 hyper 在这里有一个角色，有一个功用。功用是什么？ hyper 就是首先是帮助，对不对？和他一起做事情，还有一个鼓励。 hyper 的鼓励很重要。所以我每次讲到讲完的时候，不管大家怎么说，只要我太太说你讲得不错，我心里面就很高兴。但如果大家都说我讲得很好，我太太说不怎么样，我心里面就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太太的那个鼓励很重要。所以那个 hyper 的鼓励很重要。 hyper 还有一个责任，就是 correct， 就是来纠正。说当她发现丈夫这个事情做错了，明显做错了的话，她有这个义务来纠正他，她有义务来告诉他，来前面的告诉他这件事情是不对的。当我们在看到撒菲拉她作为太太，她这个职责她没有尽到她这个职责。所以当亚拿尼亚说我们要欺哄圣灵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嫁衣留下来的时候，撒菲拉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没有来 correct 他，没有来纠正他。所以他们就同心合意的一起犯罪，所以就同心合意的一起灭亡。所以我们在后来看到，就是十一节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我想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人也都甚惧怕，也都甚惧怕。我们今天思考一个问题，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有没有亚拿尼亚？有没有撒菲拉？我们想想看，如果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会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在扩堂，我们募捐，那忽然有一个弟兄姐妹跑过来，是一对家庭跑过来说，我们把我们房子卖掉了，我卖了30万，我们把20万拿出来奉献，我会怎么样？感谢主啊，你多么爱主啊，对不对？你多么爱主啊。然后你要不要做这个指示？所以我们会看到，我们今天我们看人和神看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人是看外面的行为，我们看人是看外面人做了什么事情，人做了多好。但神看人是什么？神是看你的内心，看你的动机，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内心，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做的。撒菲拉和亚拿尼亚他们是出于来讨人的喜悦，他们是出于为了自己的荣耀，为了别人尊重他，说他好，是出于这样的一个面子的问题他们去做的。所以神不喜悦，反而神击杀他们。但我们今天看人，我们很多的时候看是看人的行为。那我们今天再回到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会思想一个问题，就是教会的圣洁的问题。其实教会的圣洁问题是一个吊诡性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到两个概念，一个叫 militant church， militant church， 一个叫 triumphal church。 那 militant church 是指我们现在在这个 already， 在这个已然未然当中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当中，我们现在的 church 我们叫 militant church， 是一个征战的 church。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是与罪征战的，我们还不完全， 我们的教会当中还会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罪人，我们教会当中还有很多藏污纳垢的事情，所以教会不是完全圣洁的。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，就想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天使，弟兄姐妹都是天使，都是 perfect 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很容易跌倒，很容易失望的。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这样的原因失望了，跌倒了，就不来教会了。但教会不是完全圣洁的，因为我们是个 military church， 我们是在征战，在征战过程当中我们还是罪人，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是罪人。说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就是心里面一直是记着的，他说 Church is a hole。后什么意思？教会是个妓女。他后面说了一句话 But she is my mother. She is my mother. 所以教会不是天使聚集的地方，教会里的每个弟兄姐妹都不是天使，都是罪人，但是教会是我们的母亲，教会是我们的母亲，所以教会不是完全圣洁的，这是一个方面。但吊诡的性在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我们要极力维护教会的圣洁，我们要极力维护教会的圣洁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，神极力维护教会的圣洁。所以当他们来在欺哄圣灵的时候，上帝为了维护教会的圣洁，就把这两个人击打了。当然这个 case 的话是一个非常这有它的背景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教会是刚刚成立。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彼得讲到有3000人信主，在第三章第四章彼得讲到有5000人信主，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，在后半节他们在一起敬拜，然后圣灵充满他们，然后很多人都来舍己。所以教会刚刚成立，在这个时候的话是非常严格的，神是非常严格非常严格的要维护教会的圣洁，要维护教会的圣洁。但教会不是完全圣洁的，但是我们要极力维护教会的圣洁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为什么会有教会纪律，为什么会有教会惩戒，我们要极力维护教会的圣洁。但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，首先我们会用温柔的心来劝诫他，来劝勉他，来说你犯罪了，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若你悔改，神会赦免你的罪。但是如果他不悔改的话，我们要继续进行教会惩戒，我们要停他的圣餐。如果他仍然不悔改的话，我们就要把他赶出教会。所以就要极力维护教会的圣洁。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到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教会不是完全圣洁的，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过程当中。但第二个方面，我们要极力维护教会的圣洁。所以我们在整个这段经文当中，所以就是说，今天在亚拿尼亚和撒弗拉的例子，今天我们也会抵挡圣灵，对我们信的人，我们也会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但我们今天不会因为我们抵挡圣灵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一次两次你就被击杀了，就被击杀了。今天不会这样，为什么不会这样？只有你持续抵挡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那个罪是不得赦免的。但今天为什么我们跟亚拿尼亚不一样呢？因为亚拿尼亚的话，他们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，他们是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，是要用重点的时候。所以当神就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要维护、要保持、要极力来维护教会的圣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说服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不要抵挡圣灵的感动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放在圣经里面，这是一段很难解的经文。天父，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主啊，你对教会的心意是如何。主啊，因为你召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主啊，你的教会在这地上，我们要极力维护教会的圣洁，要在地上做一盏明灯，要把你的光，要把你的荣耀要彰显出来。天父，愿你来帮助我们，愿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教会的主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 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